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新闻夜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在这个周末呢，就真的够刺激的。全球的地缘政治又来了一场大地震，川普那边呢就直接丢出最后通牒，说话还讲得很狠，说要在一个钟头内令伊朗倒退25年。更猛的呢就是美国还开出1000万美元的悬赏，加上全家移民美国的条件，等于是直接从伊朗政权内部挖人。
川普这一手已经不是空袭那么简单了，而是军事、情报、心理战三线一起。但这场风暴的真正震中其实就是北京。习近平已经在这里腾腾震了。
是咯，今日美国国务院就做了一件相当戏剧性的事了。目标是直指伊朗新的最高领袖穆迪塔巴哈梅内伊。悬红的金额就直接拉到1000万美元。而且呢是透过正义赏金计划来到发布的。名单入边咧，仲唔止佢一个，仲包括内政部长莫梅丽、情报部长哈迪帕等10名伊朗政权最核心嘅高官。
呢次最唔寻常嘅地方，仲唔系钱？大家知道独裁政权嘅高官唔缺钱，而系美国嘅公告入边有一句话：如果你提供情报系真嘅，你可能有资格移居美国。换言之，这个已经唔系捉人。而是公开地问你到底企边一边。
而且呢，美国这次连操作指南都给好了，官方指定的联络方式是拖洋葱路由或者是 Signal 加密通讯。你说这个边次是通缉令啫，更似是一份招聘启示，而且招聘的对象呢还很精准，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那些每日能够看到最高机密但是心里面可能已经开始动摇的人。讲白了呢，就是问伊朗体制内的人一句话，你是想继续跟着政权一起沉船呢，定是拿1000万美元换个人生呢？
听上去更似是正同邪的选择，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这份悬赏令其实就好像一块镜子，因为川普对付伊朗和委内瑞拉其实是用同一套逻辑，先军事打击再用悬赏瓦解中性度。这一套如果放在北京会是怎样呢？你想想吧。习近平见到这份名单，心里面真的是想到伊朗吗？他看到身边那些将军官员，难道不会突然这样有一个想头，要在美国哪一日也都是开同一样的条件，中南海入边的人会不会第一时间就开始在发资料呢？
所以呢，这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了。表面看呢，美国呢是在对伊朗的高官开悬赏，但是实际上呢，就更像是一场心理战的公开演示。信号是非常简单，只要你在体制内而且掌握机密，美国就会愿意同你谈条件的了。
现在伊朗的政权核心圈子入边，估计有不少人脑入边在想着怎样才可以联系到美国呢？
其实呢，那份悬红令表面上呢就给伊朗高官看，但是川普同时还发出了最后通牒，话如果伊朗再加强军事活动的话，咁样美国可能会在一个钟头内就打残伊朗的电力供应，咁样伊朗25年都无法恢复到目前的电力供应状态。但是川普话我唔想咁样做。
川普或者已经产生咗停战撤兵嘅谂法啦。以色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话，川普总统希望结束伊朗战争，美国将会俾以色列一个礼拜嘅时间嚟结束战争嘅。因为昨日川普已经讲过，我们已经赢了，没有什么目标可以打了，空军没了，海军没了，核武器都没了，导弹发射基地都没了，军工遭到重创，已经将伊朗打回去上一个世代了。
但是川普今日讲的另外一句话呢，先至是真正调俾整个伊朗政权的信号啊。虽然好冷静，但是杀气就好重。美国可以在一个钟头之内摧毁伊朗全国的电力供应，而且重建可能需要25年。你想想这个对比，一个钟头对25年，这句话其实比任何导弹都更有震慑力。
因为只要稍微明白能源结构就知道了，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伊朗的发电主要是靠天然气和燃油，如果主要的发电厂被精准打击，全国电网很可能会直接崩溃，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工厂停工，医院没电，自来水厂停摆，老百姓连干净的水都喝不到。
更攞命的就是军事指挥系统和导弹控制系统亦会一起受影响，而伊朗而家面临的就不是停一阵电那么简单。川普那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真的这样动手，可能是未来25年的黑暗。
结果伊朗这一边就立刻回话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拉里贾尼就在 X 平台上面说，如果你敢喐我哋嘅电力，半个钟头之内，成个地区就会陷入一片黑暗。
但系问题就嚟啦，伊朗真嘅够胆将整个中东嘅电力系统拖落水咩？好多分析认为啊，拉里贾尼呢句话更似系一种情绪性嘅宣泄，讲白咗咧就系压力太大啦。而川普而家嘅信号咧亦好明确，如果伊朗继续挑衅咧，好快可能就会睇到发电厂被摧毁嘅消息。这个是最后通牒。
不过接下来的剧情更加有意思，有很多人发现伊朗打不赢，中共的垃圾防御系统搞到他们国破家亡，这股怨气怎么吞到下去呢？临死之前都要拉中共落水。据 CNN 的消息，伊朗高层最近在放风话，可能允许有限数量的邮轮通往霍尔木兹海峡，听起上来好像是缓和局势。但是条件很特别，石油交易必须用人民币结算，不收美金亦都不收欧元。
看明白了吧，表面看呢就好像伊朗在求和，但是仔细一看呢，这个更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石油美元体系就是美国全球金融霸权最核心的支柱之一，全球石油基本都是用美元来到定价，美元结算，这样意味着全世界都需要美元。而家伊朗突然话用人民币，咁呢个睇起嚟呢就好似喺度帮中共，其实呢更似系将中共推到美伊对峙嘅第一排。
冇错啦，本来北京嘅策略一直系匿喺后边做坏事，现在好啦，令你条僆喺前面挡枪，所以现在嘅局呢变得越来越微妙。如果北京再唔接呢一个人民币结算嘅建议，咁样对国内有咩交代呢？毕竟一直话去美元化，可以如果系真嘅话，100%嘅关税大招呢就真系会嚟啦。
係囉，其实关键呢就唔系北京答唔答应，而系川普会点样解读呢件事。川普之前公开讲过一句好狠嘅话，就系边个够胆挑战美元嘅地位，就对边个征收100%嘅关税。咁而家呢伊朗喺霍尔木兹搞石油去美元化，这样习近平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计划的主角了。
如果真的接了，这个就等于直接呢就跳入了川普的雷达中心，一瞬间呢就冲击到目标的清单里面的第一名。所以很多人都说伊朗要出绝招，誓死要拖中共落水。
不单止是伊朗将北京拖落水，仲有一月份嗰个大主角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亦系被中共嘅华为手机害到晕咗喺纽约，而且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嘅处境。根据西班牙媒体3月12日嘅最新消息咧，马杜罗而家被困喺一个特别嘅监房，空间系好细，只有6平方米，里面除咗一张金属床、一个马桶同埋一个洗手池之外咧，几乎就乜都冇噶啦。仲有佢喺夜晚黑嘅时候咧，会用西班牙语疯狂咁大叫，我是委内瑞拉总统，我被绑架啦。你諗下嗰啲压力大到咩程度。
最近美国有一名好出名嘅律师叫做彼得提克彦，亦係川普多年嘅朋友同埋法律顾问，喺个节目入边话，听讲唔少人开始失眠啦。佢个意思好简单， 如果马道罗想感应，好可能会将所有的事情全盘托出。
这个其实就很符合现实的逻辑，边个都不想自己的后半生在监狱那里度过的嘛，更何况他是曾经享受过荣华富贵的总统。
问题就来了，马道罗到底知道什么呢？过去二十几年，外界一直讨论一件事，中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有数百亿美元的贷款合作，名义上是石油换贷款，但很多人评论就说背后其实牵涉到更加复杂的能源和战略合作关系。
如果马道罗真的开始配合调查呢，那他手入边掌握的那些资料，金融的往来、能源交易、政治关系，理论上都可能成为重要的线索。而且外界还有不少的传闻，比如某些高层的家族是不是涉及海外能源交易，或者一些跨国资金流动的细节。
没错了，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如果马道罗某一日真的开始打开他的文件夹，那些很多过去模糊不清的东西就会被重新检视。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北京最不想听的声音大概就是马道罗的律师打给联邦检察官的电话铃声。
不只是马道罗啊，其实对北京来讲呢，噩耗是一个接着一个的。3月13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说他们已经和美国政府开始谈判了，想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这个是哈瓦那首次承认和美方谈判，意思是很明显的了，就是古巴开始投降了。
不要忘记川普在1月3号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拉了之后，对古巴进口石油呢就封锁更加之严格。古巴现在的能源危机呢也都非常之严重，断电、工厂停摆，民众开始不满。卡内尔在这一番表态，其实就是极端压力下求生的姿态，要活下去。
是啊，看下川普那些隔空讲话真的很强硬的。3月6号他就对 CNN 说，古巴政权很快就会垮台的了，国务卿卢比奥正在处理这件事。3月9号又说古巴可能面临友好接管，甚至补充一句，亦可能不是友好接管。川普的语气啊，真是压力山大啊。
其实古巴这一次公开和美国谈判，不只是单纯的求能源，亦都是政治信号。中共兄弟都被美国收拾晒了，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投降就是最好的出路。
我们从纯政治的角度来看啊，如果古巴真是倒戈呢，这样对中共的冲击呢就比伊朗斩首还要大啊。点都好啦，伊朗是被打到投降的，而古巴呢就不战而降，意识形态上直接打击。全世界又只剩下5个共产国家，就是中共、古巴、越南、辽国和北韩。古巴一直被中共包装成反美社会主义的灯塔，自家兄弟，而家一旦倒向到美国，咁就等于将美国嘅衰落，我哋必胜嘅核心叙事打出个大窟窿，中南海将面临类似东欧剧变后嘅心理冲击啦。
相比之下，伊朗只系一个反美统一战线下嘅石油交易伙伴，古巴咧可以话系中共喺西半球唯一嘅战略嘅前哨，距离佛罗里达咧就仅仅系145公里，承载情报、监听咧同埋潜在嘅军事合作。如果真是倒戈，美国的后花园彻底清场，拉丁美洲的左翼势力呢亦都雪崩，一带一路美洲呢就全面受阻。
没错啊，其他发展中国家呢就会想了，连古巴这种铁杆都顶不住啊，跟住北京还有什么前途啫？不要讲政权稳定啊，连命都保不住啊。
而且是对中共国内政治信心和宣传控制。古巴冲击更直接、更持久，尤其是突显习近平时代，中共巨额援助将血本无归，等于令北京咧咁耐以嚟掉落去嘅巨额投资咧化为泡影。中共高层内部嘅震荡咧，可以话系可想而知啊！呢个直接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胜论，远比伊朗斩首更痛苦、更持久，同埋更受损。
川普用最大嘅压力模式，接连拔除了伊朗和古巴这两个据点，传递的信号就很清晰。2026年不是单纯的军事胜利，而是意识形态阵营的结构性崩溃，社会主义走向末路，哪个将是下一个呢？ 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
跟住落嚟系热点观察。
霍尔木兹危机，1100艘船失控，美军炸16艘布雷船，消防门阻追兵，伊朗女足出走过程曝光，王毅两会谈台海遭强硬反击，北京异常军事收缩，北京罕见披露体制内有人机密换庇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观察，以下是详细内容。中东战火依然燃烧，3月10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进入第11日。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10日将是美伊战争中空袭最猛烈的一日。伊朗现在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从核心领袖到地方省份，整个政权架构就好像骨牌一块块地倒下来。根据彭博社报道，最新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出现了至少12个船群，部分规模超过200艘船只。这些船群在荧幕上排列出奇怪的形状，例如在阿布扎比内陆出现圆形船阵，努威斯外海则出现倒转的 Z 字形排列。更奇怪的是，船只汇报的航速出现了超现实数据。以游轮阿斯普鲁达号为例，它的航速竟然高达 102.2 节，约时速190公里。而这一类游轮正常的最高时速只有16节，约30公里。海事情报公司 Windward 表示，自动干扰自冲突初期就已经出现，到现在已经影响波斯湾超过110艘船只。伊朗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来攻击经过的船只。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3月10日表示，美军当日在这个海峡附近摧毁了16艘伊朗布雷船，并附上相关影片。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说，绝对不容许极端分子挟持这一重要海峡。另据 ABC 新闻报道，日前美国政府向执法机构发出警报，说情报部门接获的一段疑似来自伊朗的加密通讯，可能是向海外潜伏特工发出的行动指令，内容经过加密，可能是发送给掌握密事的秘密接收者，用于在不依赖互联网或手机网络的情况下向潜伏资产传递指令。即使目前尚无法确认通讯内容，但联邦机构已要求执法部门加强对异常无线电信号的监测。如果这一情报得到证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动用部署在西方国家的潜伏网络进行攻击行动。另外，川普总统披露美军手上掌握了一份针对伊朗的毁灭性攻击目标清单，并有能力在一日之内将它全部摧毁。与此同时，一名安全研究人士透露，中共正在通过一些隐蔽渠道密切关注战场情况，重点研究美军和以色列的作战方式，同时收集美军作战数据。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则贴文被热传，他说自己被困在战火纷飞的中东，想回国，但中共大使馆帮不到他。后来他冒充自己是美国人，寻求美国大使馆帮助，结果成功买到机票回国。这名中国留学生的经历引发热烈讨论，很多华人网友表示，关键时刻还是美国有力。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阵，先来关心一下健康。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本来就是一套很强大的自我修复系统。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再加上生活压力大，这套功能有时会慢慢变得不太顺畅。当身体内循环不好，代谢负担增加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的机器就可能出现失衡的情况。很多朋友会发现三高指标很难降低，而且经常觉得疲倦，精神不足， 这个往往和身体调节能力下降有关，因为这样日常保养的关键就是帮助身体维持良好的循环和调节功能。三高代谢补配合补气十八味，主打天然草本配方，协助身体维持正常代谢和活力。当循环更畅顺，血气运行更好，身体就能够更有效地维持平衡状态。这套组合着重日常调理，而不是单纯减低数值，用起来更安心。记住，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上适当保养，才能令身体保持最佳状态。爱护你的健康，从每日的保养开始。现在即可登入健康520选购，宝气十八味三瓶组合装还有优惠添。伊朗女足海外惊险逃生细节披露之后，震动海外舆论。与此同时，与中共人权有关的多条消息亦在网上传播。据多个社交媒体和媒体渠道披露，日前五名伊朗女足球员在海外比赛期间突然离开伊朗官方监管。消息说，他们在下榻的酒店内趁监管松懈的时候，沿着消防楼梯快速撤离。当时随行的教练、翻译以及伊朗方面人员试图冲落去消防楼梯拦截他们，没想到逃生门被堵塞住，结果伊朗的追兵尴尬地被挡住在门后面，就这样看着球员走掉了。在10号有中国体育媒体消息说，在澳洲支持者的拦截协助下，至少8名女足姑娘脱离了球队，顺利地留在澳洲，但最终的人数仍难以核实。这一事件被不少评论者形容为体育场上的政治逃生，同时媒体亦透露说，伊朗当局仍在对球员家属施加压力，部分球员家属甚至公开在社交媒体发声，叫个女儿不要回来，留在澳洲。就事件，英国知名作家 J.K. 罗琳公开发声，呼吁国际社会保护这些球员，并强调他们只是希望自由生活和踢球的年轻女性。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亦在社交平台上提及这件事，还指出川普曾要求澳洲为伊朗女足球员提供庇护。他说，感谢澳洲的朋友批准他们的庇护请求，我希望伊朗早日迎接新的领导人，年轻女性亦能无所畏惧地追求自己的人生。而在另一方面，一张和华裔民权相关的相片引发了外界关注。花式溜冰冬奥冠军刘美贤的父亲刘俊被拍到出现在六四纪念馆。 X 贴文说，他曾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现在仍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在这个同时，代表中共夺金的滑雪选手谷爱凌和他的妈妈谷燕在三藩市参加中国马年新年花车游行，穿着红裙高调挥手庆祝。贴文强调刘俊作为单亲父亲、律师，免费为中共跨国镇压受害者打官司。反观谷爱凌母女在中国新年活动中花枝招展。 X 网友回复多数赞扬刘家爱美国亦爱中国，批谷家精致利己。部分评论者认为谷爱凌已经成为中共对外宣传的一个符号，参与大型华人活动的时候，不单止支持中共政府的形象工程，还获得高额中共品牌代言，引人质疑。网络相片显示，刘美贤在夺金之后获得名牌 LV 的广告合约，改善了家人的生活。在最新的巴黎时装周 show 上，刘美贤活力四射，举动自然。网友留言阳光干净，赢谷爱凌十条街，认为他是真实努力换来商业认可，而非亲中共的政治投机。还有 X 网友讽刺说，谷爱凌冬奥之后继续做美国人，染金发，公开自己单身，登上洛杉矶高质交友 App， 坐标三藩市。贴文亦提及他和母亲谷燕在晚会在马斯克时星星眼，暗示母女计算资本和国籍的精明，不忘在中国赚钱，利字当头。为什么还有人捧场的？他帮美国立了什么功呢？ 亦有人谴责话，谷爱凌冇几耐先至喊住话屋企嘅长辈离世，结果佢哋好快就忙于营业，唔难过啦。咁嘅表演真系海外中国人嘅耻辱。最后一则消息则针对咗国际社会对待中共跨国镇压嘅强力反击。网友揭露话，意大利近期驱逐八名中共特工，理由系佢哋长期喺社交媒体骚扰、威胁意见人士，试图迫使目标回国。随住中共黑客攻击意大利警务系统丑闻曝光，意大利全面停止同中方警务合作。意大利驱逐特工嘅举动更显示，民主国家正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反击。网友贴文话，民主领土不容霸凌，并讽刺话跟住共产党走进火葬场。有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这个不单只是对我们的保护，亦是在这里捍卫民主社会的法治原则。近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外长记者会上重申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针对王毅的言论，陆委会严正驳斥指出，中共再次扭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文件及联合国第27/500决议。中共近年来在国际间发动法律战，企图消灭中华民国，完全是自欺欺人。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反击说，各种扭曲和忽视台湾主权地位的讲法都不会改变这个状况。报道强调，在美伊开战之后，台湾海峡出现了极不寻常的迹象，中共军队部署收缩而非扩张，而常之处在于中共并没有趁美军主力东调时对台发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或挑衅，反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军事收缩或防御性姿态。分析人士指出，这个反映出北京对美军展现出的极速摧毁能力感到震惊，中共军方可能正在紧急重新评估它本身的导弹防御和指挥链安全性，以防美军在解决伊朗后腾出手来。这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攻击对中共和台湾具有多层次战略含义。就事件，台湾国安战略学者、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美国能在中东快速整合盟友并进行精准攻击，显示它全球军事投射和联盟合作能力仍然强大，这个对中共形成一定威胁，警示中共若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美国和盟友的联合介入。伊朗长期透过代理武装和不对称战斗能力对抗对手，某种程度亦类似中共透过灰色地带行动对台施压。台海未来冲突可能不单只是正规战，亦可能包括网络战、封锁和代理冲突。中东局势升温亦令中共关注，美国若同时面对欧洲、印太和中东多战场压力，可能影响它在印太的军事资源配备。因为这样，这次亦不仅展现美国军事实力和联盟威胁仍然存在，亦再次提醒台海安全与全球战略格局息息相关。近日，中国大陆一名身处重要岗位的男子主动联系境外机构，想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中共敏感资料。专家指出，这个显示出美国公开发表招募中共军人和体制内人员的影片产生了巨大影响，体制内部的不安情绪升温，官员想退路，民众想出路。中共官方媒体喉舌罕见报道，李某在中国一间休养单位工作，主要负责退休老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他平时能够接触到很多退休前从事泄密工作的老干部，因为这样掌握一定程度的敏感资料。李某在任职期间经常翻墙浏览境外网站，而且在私下场合传播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的内容。为了离开共产中国，李某想将自己已经掌握的机密敏感资料以换取美国方面的接纳和庇护， 他在出境时不幸被捕。分析人士指出，这宗事件说明美国近期公开发表招募中共军人和体制内官员的宣传影片起了作用。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表示，美国中情局的策动反间影片确实是对症下药，击中要害。极权统治的暴虐和大话横行之下，不单止老百姓对当局很不满，体制内的人亦很谷气，所以表达怨言，翻墙了解海外真实信息就是很自然的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表示，如果形成各种不同的这种泄密渠道，不单止很难防范，那个时候亦恐怕会产生效法的作用，当然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泄密事件。这个当然是冰山一角，受到中央情报局影片的浏览人数非常多，亦证明其实很多中国大陆人民想离开中国，那就移民吧。如果没办法移民，那就想办法创造价值帮自己移民。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近年持续的军中大清洗和目前政治环境下，中共风声鹤唳，体制内的人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民众都在想出路，这种泄密要投奔自由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令当局防不胜防。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跟住落嚟，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都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噶啦，系时事评论员卢乔女士嘅，卢乔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今天我们继续会讲一下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以及霍尔木珠海峡的关系。现在看到了这个霍尔木珠海峡，川普在呼吁要大家来一起共同维护这个安全，直接点名了习近平。点名习近平，现在这个情况，伊朗又是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小兄弟，现在川普又是要去訪華，如果他不來的話，可能要推遲這個訪華行程，那怎麼搞呢？老喬，
哎呀，即是說川普真的很厲害，他就現在叫北京幫忙啦，去維持這個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啦。那他昨天就說，如果你不來呢，你的船不來呢，我可能會跟你的見面呢就要延遲啦。那你知道真的很厲害。那就川普就邀請了其他國家，有法國、日本、韓國、英國，樣也都邀請了中國。這一招真的，為什麼說它很厲害呢？因為這件事，在這件事上，中共是很難說 yes 的，也都很難說 no 的。那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是一個陷阱，就是川普用這件事來暴露了中共的他的即虛偽又好，他的即之前的做的事情全部都 是不正派的，完全都是偷 偷偷摸摸、完全 是用一種不是一個大所謂的大國的做事的姿態的。那如果中共說 yes 好，我們派軍艦來，那表示呢，即承認了美國主導的聯軍的了，而且亦都承認咗咧呢一個聯軍嘅合法化噶咯喎，咁佢本來係伊朗最大嘅支撐者嘛，咁而家如果你係答應去守護霍爾木茲海峽，即係表示伊朗變咗你嘅對手噶咯喎，你要防伊朗噶喎，咁對中共嚟講係好難嘅。咁啊之外咧就係、另外亦都係你既然去防即係、去護衞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咁你就唔能夠再有啲咩影子船啊，用人民幣去交換石油啊，呢啲嘢全部唔做得噶咯喎。咁對中共嚟講啊，真係好慘嘅。咁另外咧，就係佢成日都偷偷雞咁樣，唔想人哋知道佢啲石油邊度嚟啊，邊度最大啊，嚟得最大宗啊。咁你今次如果你去防衛霍爾木茲海峽，即係表示話你嘅能源命脈咧，就喺霍爾木茲海峽，個命脈咧係。緊要到咧，你連自己嘅小兄弟都可以不顧噶啦。 咁即係呢一個亦都係俾人知道，哦，原來你中共你嘅弱點，你嘅所謂嘅軟肋就喺呢一度。咁就仲有咧，就係話如果真係派船去咧，就自己啲船艦啊，你知道中共好緊張啊嘛，你啲參數啊，你啲情報啊，就俾美軍摸曬㗎啦。附近有咁多強人係嘛？仲有如果英國又去，英國而家應該會去嘅，日本又去，咁點搞咧？自己係即係被所有嘅呢啲佢最唔中意嘅、最避忌嘅國家包圍喺中間，咁你話佢點搞咧？所以就佢真係覺得係好難講 yes 嘅。但如果你講 no 咧，亦都好慘，即係話你有咁多嘅石油通過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大概40%啦。你一直都喺度坐呢一個順風車，你淨係想佔便宜。你就不想去保護這個航道，大家都需要保護的時候，你自己就行在一邊，那你是什麼國家？你就是九流國家啦，是吧？那就是這個第一啦。那第二呢，就是你是不是怕自己的軍力或者你的海，即是你們的戰艦能力不足，那就表示你只能夠在南海啊、東海啊這些地方呢，就游來游去嚇人的。你冇膽，人哋會係咁睇噶。你冇膽嚟中東，就係咁樣。所以即係佢嚟講，就阿川好簡單。你俾佢俾中共咧暴露曬自己嘅弱點，即係最重要一點，大家好簡單，我哋都識睇嘅，就係、是、你要做大國，又唔想即係付出嚇、啊。你要一直搭呢一個順風車，真係難啦、啊、嚇、啊。你仲想挑戰美元嘅體系，你又即係。魔雞偷狗啊！即係我都想睇呢個，從網上學到呢一句話，就係想成日都用人民幣啊喺呢個灰色地帶咧，就擺脱美元。而家你冇辦法啦，你而家一定要即係作出一個選擇。呢、這個係阿 Trump 主要嘅意思。
哇！咁啊一句話就話呢個點名中共去話參與霍爾木茲海峽嘅呢一個護航已經。可以有咁多嘅牽連出嚟，咁對於習總而家本身喺中國大陸自己佢嘅呢個咁嘅地位咧，都需要 Trump 去支持嘅。咁啊 ，Trump 而家突然之間講緊話，如果冇嚟嘅話咧，就可能會推遲呢個訪華。咁雖然咧呢兩日咧都話，包括今日在內啦，何立峰同呢個貝森特咧都會喺法國傾緊話Trump 去訪華嘅行程嘅內容啊，咁但係Trump咁講嘅話咧，其實你點睇佢咁講説話咧？
即係我諗係Trump可以隨時變㗎，你即係你唔知佢係行邊條路嘅，佢呢啲只不過係煙幕彈，喺呢個伊朗戰爭我哋裏邊都睇得到啦。之前啊，佢好多嘅煙幕彈係咪喺佢攻擊伊朗之前係好多嘅煙幕彈，所以佢對我根本一啲都唔睇重啊貝森特同阿何立峰講啲咩嘢，佢哋講嘅嘢其實都即係而家喺個大環境睇嚟咧，其實都係瑣瑣碎碎。我想既然你要去見習近平了，美國都要拿一套的議案出來，何立峰都要跟你交易一下這樣。那即我就覺得外交方面呢，即中共現在就是退西不露、啊、即我們經常都說戰爭、啊、中共沒有直接參與，經濟他也沒有說怎樣直接參與、啊、也不是說打到去中國直接影響我們經濟，但在外交方面呢，他是真的慘敗的。那今次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呢，這件事呢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嗯，就是其中之一下。現在其實外交方面呢，中共又遇到很多困境，都是跟美國有關。那在說這個之前呢，先跟大家說一下，如果現在你看我們的節目還未訂閱的話呢，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點擊小鈴鐺。那我們這一檔節目呢是非常之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幫助的。咁另外咧，因為我睇到咗呢個報道入邊咧，加拿大嗰邊嘅神韻表演嚇，咁亦都出咗一啲中共嘅威脅出嚟，咁等阿路橋同我哋講下先。
係啊，琴日咧我就晏晝時候，因為我有個朋友正係喺 Mississauga 度睇 show 啦，佢打電話俾我嘅啫喎，話啱啱宣布個劇場裏邊有炸彈，而家啲警察全部入曬去，叫啲人出曬嚟咁樣。咁啊，我好緊張啦，但係唔知發生咩事啦。咁後屘我今日睇到報道就話， 就係、是、即係中共喺佢過去二十年都一直咁做，所以大家都唔使驚，佢係虛張聲勢。但係因為劇場之間係有佢哋有佢哋有 protocol， 佢哋有啲嘢一定要你話有炸彈，佢就要揾警察嚟啊去巡一次咁樣。咁咧就結果，琴日就發生喺 Mississauga 呢個劇場裏邊。咁就大概佢個零延遲咗個零鐘頭之後咧，咁啲聽眾係非常之好，觀眾咧大家都冇走嚇，個個咧就係、是、走翻入去個劇場度睇完個 show。琴日咧嗰個劇場咧係爆滿嘅，即係 Mississauga 係好成功嚇，即係第一場同埋琴日嗰場都係爆滿嘅，星期六嗰場都係爆滿嘅。咁啊呢度就睇得出中共係好咁幾咁卑鄙嚇，即係佢係全世界都唔放過。咁喺台灣亦都發生同樣嘅事情。咁根據台灣嘅情報咧，發覺發出呢啲咁樣嘅炸彈訊息嘅咧，就喺上海嘅華為嚇，華為發出嚟嘅。咁我哋而家仍然係鼓勵大家去睇嘅，因為二十年嚟都係咁噶啦，一年有百幾個咁樣嘅信息。咁大家如果有少少膽咧，即係希望大家你哋就唔使理嘅，因為劇場同劇場之間呢啲事情佢哋早就有互相都喺度溝通緊嘅。北美劇場佢哋之間有自己嘅聯繫，即係中共用嗰啲咩伎倆，佢哋早就知道曬噶啦。咁所以而家仲有就係、是。Mississauga 仲有夜晚嘅星期二嘅一場啦，咁 Toronto 嘅我諗大部分我哋嘅多倫多嘅即係加拿大嘅網友可能都住喺大部分都住喺多倫多或者喺温哥華啦，咁你哋咧就可以去買飛，咁用呢個 KL26呢、这個代碼咧就可以免呢個手續費，即係我就覺得即係點講啊？聽神韻聽得咁耐，睇到神韻嘅廣告，可能個個都睇到好多次。咁啊，即係可以的起心肝。今年係二十年嚇，二十年嚟咗加拿大二十年，亦都係神韻嘅二十年、二十週年。大家就的起心肝去買飛去睇。
咁啊，講伊朗係恐怖主義嘅呢一個支持者啦。咁啊，其實背後仲有一個更加大嘅，就中共啊。咁啊，啱先講緊嘅呢一個神韻嘅呢一個表演入邊咧。中共可以咁樣去到處去騷擾嘅話咧，你話佢唔係呢個最大恐怖主義都好難講嚇。咁所以咧呢個好明顯睇到咗中共嘅卑鄙嘅。咁我哋嗱咁啊講翻嚟呢個美中之間嘅關係，你睇到咗其實霍爾木珠海峽咧，而家已經係Trump明顯就將咗啊集中一軍嘅啦已經。咁但係問題係喺伊朗嘅呢個事情嘅過程之中咧，其實另外一件事咧就係、是。古巴啦，咁古巴而家咧就係盧比奧喺度傾緊嘅嚇，古巴自己亦都係出嚟講緊話，已經係同美國傾緊嘅啦。咁呢一樣嘢喺外交方面，阿 Trump 去呢個大陸之前又出現咗呢個古巴嘅事件，咁你點睇啊？
係啊，咁即係講古巴同盧比奧之前咧，我想講下咧，即係整個嘅外交形勢嚟講，中共係而家好似個點講啊，兵敗如山倒啊！咁就佢係聯合國都唔支持佢，即係今次聯合國就開咗緊急會議咧，就伊朗呢件事啦。咁但係冇通過任何決議，安理會亦都冇達成共識，冇譴責美國同以色列，冇要求停火嘅強制性決議，甚至冇將佢放喺正式嘅決議嘅程序裏面。嗰啲個秘書長啊，古特雷斯就係咁講嘅啫，話停火啦，停火啦，但冇講嘅，就等於講咗。咁呢度係好大嘅一件事，即係聯合國本來係中共嘅勢力範圍，而家聯合國都唔睬佢啦，係嘛？即係都係，所以你睇到明嘅就喺度打緊仗，暗嘅咧就係即係真係中共喺個全球對一啲機構或者對一啲。一啲嘅地方啊，或者勢力咧，係削減得好緊要。咁就之前啊，即係阿川普都成立咗個加沙和平委員會啦。咁佢好明顯，佢想代替聯合國，連俄國都參加，普京都去參加。咁呢個亦都係對中共嚟講係好大嘅打擊嘅。咁即係可以話，而家嚟講，經過今次伊朗事件、古巴事件。這個馬杜羅事件之後呢，很多小的國家知道這個大亞哥根本一點用都沒有，他們慢慢就會退縮了，完全在外交上跟中共呢越走越遠，你都保護不到我，我為什麼要依靠你呢？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對中共現在不是那麼明顯，我們的注力全部去了 伊朗嘅古巴度，但係呢件事其實係發生緊，而且係發生得好快脆嘅，大家即係慢慢可以睇到嘅。咁咧就講翻呢一個今次川普訪華就古巴啦，係嘛？古巴我哋有一期係講到好詳細講咗，我哋呢度就唔再重述啦。即係古巴對中共嚟講係自己人嚟嘅，佢同伊朗仲有少少嘅唔一樣。佢嘅係中國共產黨嘅一個親兄弟嚟嘅，但兩個都係共產黨國家。咁你古巴今次係好明顯噶啦，即係遲早就係美國噶啦。咁對中共嚟講，當然就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而呢個打擊啱啱就係佢去見川普之前，所以你睇下阿習近平真係佢真係唔識笑啊！我覺得佢真係唔識笑。咁第二個就我哋喺星期六講咗嘅就盧比奧嚇，盧比奧係即係中共嘅眼中釘。今次佢去到可能帶咗好多嘅人權問題，係習近平係唔打算去講嘅，佢淨係打算去講啊，講下石油啊，講下貿易啊，講下呢樣講下嗰樣，佢就絕對唔想講人權。但盧比奧去到可能就係一個變數嚟嘅嚇。咁咧就係仲有就係啱啱就係之前啲我哋都唔講啦，就係講呢三件事。之前咧就係呢個中國唔係一個美國嘅大學咧就爆咗呢個火箭軍嘅核武佢哋嘅裝置嗰個報告咧，大家去睇一睇咧，我都嚇咗一跳，詳細得好緊要，即係連你點樣通過邊個通道，有邊個兵曾經因為吸入呢啲塵粉係病。乜都講曬出嚟，呢啲咁樣嘅 details 啊，咁嘅細節，如果係冇上邊啲人爆嘅話，係美國係好冇可能攞到嘅。咁所以習近平再加上 CIA 前一排喺度公然咁喺度招聘特務，你話佢點係咩心情？而呢三樣嘢係佢阿川普去訪問習近平之前嘅兩個禮拜之內發生，即係比較有進展嘅就係呢三件事。再多啲都唔講啦，就係、是、咁樣，所以就對習近平嚟講係一個噩夢嚟嘅。佢本來諗住咧，就靠住阿川普嚟，就鞏固下自己國內嘅勢力，做翻場大 show 俾全世界睇。我仲係同川普平起平坐嘅，佢要嚟北京見我，但佢冇諗到呢場大 show 變咗一場噩夢。
咁啊，聽聞啦，呢一場大 show 啦嚇，而家嘅。好多嘅議題或者好多嘅行程咧都縮緊緊嚇，咁啊聽聞咧淨係阿川淨係喺北京嘅其他地方冇去到啊。咁啊另外一個咧亦都睇到咗川呢一次其實去訪華之前咧手上邊嘅牌係非常之多嘅。咁而家其實你睇到川手上邊嘅牌同埋佢比較同中共之間傾嘅最重要嘅一啲底牌係咩咧？
嗱，第一個咧就已經做咗啦，就剪裙邊啦，我哋已經講咗噶啦嚇，其實幾乎我哋最近嘅注意力都係放喺馬杜羅啊，呢一個巴拿馬運河啊，再之前嚇，然後跟住就伊朗啊，然後咧就古巴啊咁嚇，剪曬中共嘅裙邊，無論呢啲係邪惡族心又好，或者共產黨小兄弟都好，咁呢個係對中共嚟講真係好大嘅震懾，咁咧就。第二部分就係冇咁明顯，但係其實就一直進行緊嘅。咁就係、是第一個就話川普打嘅就經濟戰啦。咁啊，即係中共嚟講，而家嚟講最大嘅市場以國家嚟計咧，仍然係美國嘅喎。但係佢15% 咧，佢嘅出口嗰啲嘢去美國少咗好多啦，不過仲係15% 喎。咁啊，當然你話歐盟同埋東南亞國家咧，作一個地區嚟講係多過美國嘅。但歐盟27個國家加埋啲多過美國啲唔多咁樣，咁所以美國係嚟講好重要，而且美國以前啊石頭都有好多次都講咗啦，係好賺錢嘅，你賺錢就靠美國噶啦。然後咧就係、是、出口俾美國好多都係比較高端嘅產品，電子產品啊、電器啊、機械啊咁樣。咁然後咧又係要靠出口美國先賺到美金嚇，對佢個外匯同金融係好重要嘅。咁啊，而家嚟講就。中共咧就係用美國就用呢種方法，就係用經濟方法關税啊乜嘢都好，大家即係消除呢個貿易差額各方面咁樣去制止呢、這個去點講啊？去約束住中共。咁第二個就是科技戰啦嚇，咁、呢個我哋之前都講咗好多噶啦，晶片啊。 即係限制出口啊，限制呢個美國高科技嘅發展。咁第三個咧就係頭先講嘅地緣政治，我哋就唔再講啦。巴拿馬運河啊、委內瑞拉啊呢啲。咁但係而家嚟講嚟到咧，就唔再係即係係呢啲啦，係能源，最緊要就係能源。咁能源亦都有一個原因啊，要點解要約束中共嘅能源？係因為中共係點都仲係叫做生產大國啦，你冇能源你乜都做唔到。但係呢個唔係真正嘅原因，最真正嘅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嚟講 AI 發展你好講電嘅，你電唔夠咧，你就算有幾高嘅技術都唔得嘅。我聽人哋講就話，譬如我哋而家上去AI 啊 ChatGPT 是但問一個問題咧，用嘅電咧係大概一個普通家庭兩個禮拜嘅電量喎，哇咁啊好犀利喎咁樣嚇。咁咧就電啊靠乜嘢咧？就靠能源啦嚇嚟發電啦。咁喺中共嚟講咧，因為佢買到廉價油啊嘛，咁周圍都買到，委內瑞拉以前好平，俾佢聽講真係平成半。另外咧就係伊朗啊好多地方俾佢好平嘅油，所以同埋佢俄羅斯又攞好平油，所以佢 AI 發展方面電力係好充足嘅，反而美國就冇咁充足啦。咁如果美國能夠喺佢嘅能源就係即係控制住佢，咁中共嘅 AI 可能發展就冇咁快啦，就咁樣。所以而家阿川普最大嘅牌就係能源。咁能源我哋講咗好多次噶啦，即係佢而家委內瑞拉就已經個石油由美國控制住噶啦，咁伊朗都係會噶啦啊。咁再加上俄羅斯佢而家中共嚟講多數會向俄羅斯咧。就是購買大量的石油，但是川普說了以後他可能會制裁，就是說你如果向俄羅斯買石油呢，會增加你關稅 50%， 所以這裡也都握住中共的咽喉，可以這樣說，那就用現在最後一招，不是最後一招，就是最近的一招，就是能源了。那能源我們說了很多了，大家都應該很清楚。那你說對習近平來說是不是都是致命的？咁即係喺佢見阿川普之前，面對嘅就係呢啲咁強大嘅困境啊！
咁你話呢一次叫做川集會啦，川普去訪華啦嚇，本身咧就歡天喜地，想等自己爭啲光啦。咁如果按照而家咁嘅世界局勢嘅走向嘅話咧，咁川普去訪華嘅呢個行程咧？習總會唔會視為咗係佳辣嚟咧？我諗都係，
但係而家我諗越嚟越不時之微，特別係阿川普佢講，如果你唔派船嚟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我可能延遲。其實呢句話對習近平聽起嚟講係真係好硬耳嘅，因為佢哋講呢一個 trip 咧已經講咗好耐，呢個 visit 啦嚇，講咗好耐。而家何立峰同埋阿貝森特都在巴黎開會，今天再開，星期六開了，現在今天再開。那你這個時候說這句說話，雖然大家都覺得川普說話你不能太當真，是吧？但是習近平不是這樣看，他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羞辱，你現在在威脅我，是不是你是威脅我？你明知我這件事是進退兩難，我正是想見到你的時候跟你慢慢談的，你現在你都未開始談，你就已經在這裡將個底牌，將我底牌攞曬出嚟，即係對習近平嚟講係好難堪。其實今次習近平表面上又講下咩大豆啊，一陣間又咩稀土啊，一陣間講呢樣講嗰啲都係細節。佢最緊要今次就係伊朗嘅問題，能源對中共嚟講的確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關口嚟嘅，所以佢係要想同阿川普講下能源點樣去喺唔損害中共嘅面同埋中共嘅利益嘅情況之下，睇下阿川普有咩計令到佢攞到油嘅，呢個一定係佢嘅 agenda 嚟嘅。而家冇一個議程係比能源對中共嚟講係更加重要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就覺得我都未同你傾，我淨係想同你傾，同你私下慢慢傾嚇，大家咧就係、是大家你好我好啊！你既然話我係好好人，又係你好朋友，我睇下呢方面可唔可以打通天地線？冇諗到阿川普就出咗呢一招。咁另外咧，我諗佢就亦都想講下，即係呢個經濟嘅壓力啦，係嘛？咁即係嗰個關稅啊，各方面啊，頭先講咗啦，即係美國對中共嚟講仍然係最重要嘅。 即係外匯都係靠佢嘅。咁都蘇可能都想講下呢方面啦。咁再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希望啊，川普咧就唔好逼得咁犀利嚇，就喺外交方面。譬如川普最近同日本嘅關係、同印度嘅關係啊，各方面都令到中共喺外交上更加孤立。咁佢可能想見到阿川普咧，講乜都好啦，最終就講到你唔好逼得我咁辛苦嚇，我可以好多嘢就你嗱，可以放唔知啦，我希望啦嚇，放阿黎智英，或者喺台灣問題上，我可以都唔冇咁多宣傳嘅口號。咁但係你係咪喺其他方面可以亦都放我一馬咧？其實講嚟講去。去見
啊，
川普就為咗呢一啲。
嗯，咁啊，黎智英嘅問題，呢、這、一個台灣問題啊，咁其實而家大家都喺度關注緊嘅，因為尤其黎智英嘅問題嘅話，或者香港啲所謂嘅俾中共認為係政治犯嘅呢啲咁事件咧，其實咧都係大家喺度睇住Trump睇有冇辦法真係做到咗，起碼減輕到一定嘅程度嚇。咁啊，而家台灣問題嘅話，當然。近期咧嗰啲飛機啊、船嘅騷擾少咗啦，咁但係又話2027就話可能真係要攻台嘅。咁如果按照你啱先講緊嘅咁多同阿 Trump 要傾嘅話咧，其實可能都會對呢啲咁嘅議題方面咧有所放鬆啊嚇。
呢、這個議題就係阿習近平嘅點講啊，痴心妄想嚟嘅，但係佢係好執著嘅人。阿川普透露咧，就阿習近平講到台灣。嘅時候啊，即係佢話佢直情係呼吸緊促，即係情緒上都控制唔到啦，即係你係咪佢係幾咁緊要？即係要攞咗台灣係幾咁緊要？呢、這個對佢千秋萬世好有影響啦，係嘛？佢要第四次連任就靠台灣㗎啦。咁就係呢個問題對阿習近平嚟講係好難嘅一個問題，好難讓步嘅。但係而家嘅情勢已經係即係中共嘅呢、這個這個政權的氣數是很短的時間之內，可以說真的就是過去三個月 的時間之內就是急轉直下，那他還就是他痴心妄想要打台灣，你是痴心妄想而已，是不是？很多人都痴心妄想可以買一間1000萬的屋搬去夏威夷探世界，不用做，是不是？那大家即都有痴心妄想的時候了，但是痴心妄想嘛，是跟现实差很远，得就得，不得就不得啦，是吧？那我想这个台湾问题一定都会触及的。那川普都讲得很清楚了，即是现在谣传啦，不知道有没有还没证实啦。我回去呢，我就立刻签张单，就是卖140亿美金的军备给台湾。一月的时候买了110亿，我还要加码，我回去就签这张单。所以即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习近平还要见川普。如果我是他，我就好啦，你不来我就不派船去塔霍尔木之台峡就算啦，大家迟些见啦，是吧？真的很难堪的，你明白吗？即是已经被人打到这样的地步，即是你还要勉强撑起个身去笑面相迎去见川普。咁呢度，我覺得即係過去三個月發生嘅嘢，亦都即係講得出啦。川普係一個真係一個有能力改變世界嘅形勢同埋秩序嘅一個人。呢個係無論呢個左媒點樣去即係去抹黑川普，幾多嘅國家見到川普做呢啲嘢咧，就嗤之以鼻或者係冷漠相對，都冇辦法抹殺噶啦。咁啊～習近平當然都看到這一點
了。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這麼差，如果不扣美國的話，它這 15% 的出口呢都可能是有問題的。所以呢現在要見到川普呢，它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的。看看路橋還有什麼補充。
我沒有什麼補充了。
OK， 今天的節目差不多了，很多謝大家，也很多謝路橋，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下次再
聽眾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星。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